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0月3号，公元2001年11月18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各项活动，于本周五早上返回到了达恩萨拉，受印度西孟加拉邦西藏佛教寺院色牌密宗院的盛情邀请，达赖喇嘛于本月初一从达恩萨拉启程，在途经之路印度首府新德里会见了印度著名电影明星夏荣卡，并且观看了由他主演的电影《阿育王》。当天达赖喇嘛还会晤了尼玛教派的教主免得七七准不切。本月3号至9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孟加拉色牌密宗院为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西金、曼巴地区的上万名信众传授了实践37戒律诀窍，以及大悲心、弥陀金刚以及长寿观顶。本周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首府新德里同印度总理瓦西帕伊会晤，并受邀参加了世界宗教会议的揭幕仪式，并且发表了重要的演讲。本周五早上，他从印度坚地港乘车返回到了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赖萨拉。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自称，为了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全面了解，而特别于本月8号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访华当天发表了一份题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的白皮书。此后又先后召集了在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有职无权的干部，强迫他们深入学习大约有17000字的《西藏的现代化发展白皮书》的全部内容，并要求他们支持这份白皮书。首先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桑尊仁波切对此表示，当今随着西藏问题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重视和关注，各国各界都在积极的同中国政府对话，试图找出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在这种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方才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发表了这份白皮书。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按理说，在自己侵占的地区进行适当的发展和改善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必要向全世界阐述自己的攻击和发展过程。我们相信中国政府也在其他各省市进行了比西藏更大的发展，但是却只字不提，唯独对西藏进行的发展作为对全世界宣传的工具是绝对有其政治目的的。桑尊仁波切还说，从我们西藏流亡政府的角度上看，对此事呢并不是不闻不问，我们只是对这份所谓的西藏的现代化发展的白皮书的每一个内容呢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和判断，从中找出哪一条属实哪一条属虚，为了严肃对待这件事，对此呢我们特别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争取尽早给予一个圆满的答复。
英国罗德坦布扎城近期正式特别授予了西藏女政治犯阿瓦桑珠为该市合法公民授予权。为了促进西藏女政治犯阿瓦桑珠早日获得自由，而在英国举行声援活动的吉罗兰吉扎郭特女士得到了罗德坦布扎城市妇女会的大力支持。英国罗德坦布城正式决定授予西藏女政治犯阿瓦桑珠拥有该市合法公民权，并且于2002年3月9号正式授予合法公民身份证。今年7月份，在意大利特色组织的强烈呼吁下，意大利普兰拉市政府授予了西藏女政治犯阿瓦桑珠特别合法公民身份的荣誉。 西藏女政治犯奥旺桑珠目前是被中国政府判处刑期最长的政治犯，她将于2015年服刑期满获得自由的时候，她已经38岁了。
本月20号至22号，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臣金院里，将隆重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坐船60周年和亲政50周年的纪念1周年大型庆典活动。为期3天的庆典仪式，将由西藏流亡政府噶夏部门和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组织并筹备。同时，特别邀请了主要嘉宾印度西尔西玛邦地方行政部长及部分有关领导、西藏佛教各教派教主等参加。
上周在南非召开的第24届国际社会青年大会上，与会者就西藏问题共同表决了议案。在南非召开的第24届国际社会青年大会上，表决的议案中包括国际社会青年委员会郑重呼吁国际各界关注西藏是个拥有主权独立的自主的国家。国际社会促进改善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敦促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释放所有的西藏政治犯，同时呼吁联合国派遣特别西藏事务专员到西藏实地调查，了解西藏人民的真实利益和西藏人民的心声及面临的困境，呼吁国际各界政府在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寻找途径改善西藏人权。国际社会青年委员会向国际奥委会致函，呼吁重视西藏问题。第24届国际社会青年大会在南非是首次召开，在本次会议上有来自75个国家的90多名代表，与会者达300多人。
今年10月1号，中国政府利用国庆节之日，在西藏拉萨市大力宣传离布达拉宫最近的西藏拉萨学新村居民一律必须在自己屋顶上悬挂中国国旗，并强迫各家以15元中国人民币价格呢购买中国的5星红旗，同时规定在10月1号早晨6点钟前全部挂完，如果发现在6点前没有悬挂国旗，就以500元中国人民币做罚款，并严厉调查是否有政治问题。在当天，拉萨市各城市居委会领导和保安人员在学新村范围和昆德岭一带进行严密监督和视察，发现共12家居民虽然买了中国国旗，但却没有悬挂在屋顶。有关视察人员立即将各家门牌号记下，告发到学新村居委会，该居委会负责人将他们拘押，进行严格审问。通过长时间的审问后，除了部分居民在当天无人在家以外呢，其余的全部居民被强迫性的罚款了中国人民币500元。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第一面到了，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听众原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听众来信呢？
最近我们电台收到了一封来自西藏境内的信，为了寄信人的安全，在这里不播读他的住址和姓名。信的内容呢是这样写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新闻工作人员，你们好。自始至今，您台每天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弘法演讲和行程等，为了让境内藏人更加清楚地了解而不断地进行播送，同时将境内藏人所遭遇的种种苦难一一用藏汉双语做宣传，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请柜台能够延长一下柜台的华语播放时间。从我们这方面，将西藏境外的报刊、杂志和电台作为唯一宣传西藏问题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宣传工具。现在由于中国政府对境内藏人施加各种政治压力，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将境外的部分广播电台暗自收听。为此，我们每天等待着柜台的播放时间，希望柜台能够再接再厉。
非常高兴您的来信，说实在的，我们非常理解境内藏人的处境。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台来信，要求通过我台向境内藏人播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弘法和行程等节目。对此，我们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在不断的努力，争取尽量满足听众的要求。由于我们台每天45分钟有 藏汉双语的节目，都是关于西藏境内外真实客观的报道，因此一直受到了听众的好评与接受，并且和您一样给我们台来信要求延长节目时间。那么非常抱歉，目前我们还无法满足您的要求，因为我们台是由挪威三个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在各方面还缺乏人力与物力，但是我们一定会增进改善，尽量满足热心听众的要求。希望您继续与我台联系，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谢谢。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定居瑞士的西藏青年歌手兹林多边演唱的《多谢大卫许诺》。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